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十节到十五节。保罗虽然还没有去过罗马教会，却对教会中的圣徒满了关切，为他们的信心和信心的见证感谢神，并且神可以为保罗做见证，他是如何在祷告中经常提到罗马教会的圣徒。保罗说他是在灵里来侍奉神，为教会祷告是他侍奉神的一部分。神的心意是要得着教会做基督的心腹，因此教会必须装饰整齐。保罗体贴神的心意，就关心各地的教会，包括在罗马的教会。虽然他还没有去过，他就先在灵里用祷告来侍奉，并且借着祷告自己主观地经历了神儿子的福音，同时也把罗马教会的圣徒提名在神面前，盼望他们也能够同得神儿子福音的好处。我们继续来读第十节，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者照神的旨意，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。在祷告中常常恳求，保罗除了替罗马圣徒祷告求神纪念之外，他的心中还有一个负担，使他在祷告中常常向神恳求。保罗在灵里来侍奉神，他尊神为大，他在做任何事之前都先向神祷告，他不愿意走在神的前面，他必须先在灵里向神祷告，心中平安了，他才会做决定。或许照神的旨意，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。通常我们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，以为一个属灵的人一定是坚强勇敢，做事果断，义无反顾，但很多时候那只是血气之勇，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。在侍奉神的道路上，保罗有了很多的学习，他已经走过了三次的宣教之旅，要去哪里，怎么去，跟谁去，保罗已经学会了，自己不敢做决定，而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带领。在第二次宣教之旅，保罗本来的计划是要把福音传遍小亚细亚，结果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16章6节到8节，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佛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。很特别的，保罗在小亚细亚传道，圣灵居然会禁止。保罗怎么会知道呢？一定是保罗有固定祷告的习惯，事先定好了要到小亚细亚的某个城去讲道，但祷告的时候心中十分不安，这就是圣灵禁止的记号。他就接受圣灵的带领，直接穿过了佛吕加、加拉太地区。他以为圣灵不要他在大城市里讲道，那太安逸了，他也愿意为主受苦，就想往北边的比推尼去，那是个山区难行之地，但是耶稣的灵却不许，他就只好一直往前走，就到了海港特罗亚，没有路可以走了。结果在那一天晚上，他就看到马其顿的异象，他才知道神要他把福音传到欧洲。他是在宣教的道路上随时都寻求神的旨意，跟随圣灵的带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若不是保罗当年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，把福音传到欧洲，之后的几百年内再从欧洲传遍到全世界，我们才有机会听到福音。当年的小亚细亚，今天全部都是回教的势力，所以我们要感谢保罗对自己不是那么有把握，他能够随时跟随圣灵的带领。 在这里，他很想去看望罗马教会，也在祷告中常常向神恳求。就是到了写罗马书的时候，还没有得到神的允许。他盼望能够得到一条平坦的道路往罗马圣徒那里去，这一条平坦的道路就是他心中的平安，但是神还没有允许。从使徒行传后面的几章经文中，我们就知道原来神的心意是要保罗带着锁链去罗马，不是以自由人的身份，而是要被关在监牢中。神的旨意是要他能够静下来，在那个时候写监狱书信。接着我们来读11节，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，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保罗很渴望去探望罗马教会，他切切地想见到教会中的众圣徒们，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们。这话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。我们经常会以为恩赐是人侍奉的能力，是要连于人的才干，怎么能够把恩赐分给别人呢？比如说一个弟兄有音乐的恩赐，他能够借着弹琴来侍奉神，他怎么能够把弹琴的恩赐分给另外一个不会弹琴的圣徒呢？我想我们大概一开始都是这样的观念，这也说出我们都不认识什么是恩赐。这里有一个更特别的事，如果你看 KJV 的翻译，是比较直接从原文过来的。一些恩赐是 some gift， 形容词是一些，是多数的，而恩赐 gift 却是单数的。每次碰到这样的难题，都不要轻易的放过，因为这里面隐藏着非常重要的真理。恩赐的希腊文是 charisma， C-H-A-R-I-S-M-A。我们知道恩典的希腊文是 charis， C-H-A-R-I-S。在希腊文中，如果以 ma 做结尾的，都是指经过一些运作的过程而达到的峰值。比如说，经过极大化而得到的极大值就是 maxima， 经过优化而得到的优化值就是 optima。同样的道理，一个圣徒经历了许多恩典，在他身上就能够产生 charisma， 就是恩赐。所以恩赐的源头是恩典，保罗他自己经历了许多恩典，在他身上就产生了丰富的恩赐。当他用恩赐来服侍教会，接受他服侍的人就被带到了恩赐的源头，就是恩典。再多不同的恩赐都会把人带到同一个源头，基督的恩典。而每一个被服侍的圣徒都是一个器皿，当器皿盛满了恩典，就会有表显，而这个表显是随着器皿的才干而会有不同。好像一股气吹到长笛里，就会产生清脆优美的长笛声，若是吹到小号里，就会产生高亢嘹亮的号声，若是吹到萨克斯风管里，就会产生浑厚又满带情感的声音。每个人经历了恩典之后，根据自己的才干也会产生不同的恩赐。因此保罗在他的恩赐里来尽职，圣徒们得到的是恩典。这恩典充满了圣徒之后，就会产生出不同恩赐的表现。恩典是可以根据恩赐进功用而分给众人的，但是恩赐的表现是不能够这样分的。保罗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罗马的圣徒们，是要使他们得着坚固。人如何能够借别人的服侍而得着坚固呢？当保罗在他的恩赐中尽职侍奉，被服侍之人的器皿就会被恩典充满，而显出这个器皿应该有的功用，这样这个人就得着了坚固。我们的侍奉一定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领受基督的恩典， 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也可以起来用他的恩赐来侍奉，这个人就被坚固了。一个侍奉的人就会连于教会。一个人如果只是聚会却不参与侍奉，这个人是飘的，在教会生活中是没有根的，一碰到环境的难处就很容易流失。所以教会一定要提供充分的侍奉机会，让每一个有心愿的圣徒都能够参与侍奉。接着我们来读12节，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。保罗盼望去罗马教会向他们传讲全备的福音，其实也就是整本罗马书的信息，这样就能够使他的信心和罗马圣徒的信心都同得增长，同得安慰，也就是传福音的和领受福音的同得福音的好处。箴言27章17节，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中国人所说的教学相长也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保罗这里讲的不只是知识的传递，比这个更深的是在信心中的彼此分享，让彼此都得着建造。保罗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建造的蓝图，也就是建造的金三角。三角的顶端是基督，下面的两个角，一边是保罗或者是服侍者，另外一边是罗马的圣徒或者是被服侍者。服侍的人先来到基督面前祷告，寻求交通，从基督那里得着了恩典，他有了恩赐，就用恩赐来服侍那些被他服侍的人。这些被服侍的人就被带到基督里，并且从基督那里领受恩典。当这恩典充满了被服侍者的器皿，他自己也产生了恩赐，他也开始起来服侍别人，就会产生另外一个三角。三角的顶端都是连于基督，三角的底部由服侍者先来服侍那些被服侍者，被服侍者也变成服侍者之后，他就能够去服侍其他的人，这样一层一层的传下去，就组织成一个建造的网。网的顶部都是连于基督，网的中间就充满了信。每个人在信中支取恩典，每个人又在信中尽职服侍，这样服侍者和被服侍的人信心都能够得着坚固，并且能够同得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如果能够借着圣徒们彼此相互的侍奉而形成一个网，网的顶部都是连于基督，这就是一张能够得人如得鱼的网。教会就是借着圣徒之间彼此服侍，相互成全而被建造起来。接着我们读13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保罗对罗马教会充满了负担，他就直接对罗马教会中的圣徒说话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。前面保罗说到，他在祷告中不住地提到罗马的圣徒们，又常常恳求神赐下平坦的道路，让他能够去罗马，因为他切切地想要见罗马的圣徒们。他也曾经多次定义要去了，后来却没有去成，一直到他提笔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仍然有阻隔。到底是什么阻隔了保罗，他没有细说。我们知道这时候他已经走过了3次的宣教之旅，或许是因为太忙碌分不开时间，或许有几次他定义要往罗马去，但环境上却不允许。环境上的阻隔可能是神的旨意，也可能是撒旦的拦阻。 不过就是撒旦的拦阻也是神许可的。像保罗这么伟大的使徒，他还是随时寻求神的引导。他虽然有着极大的负担，如果没有神的引导，他也不敢自己做主。这是我们侍奉神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在约翰福音7:6，耶稣肉身的兄弟要耶稣去耶路撒冷好显扬他的名声，耶稣就回答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。一个专心跟随神的人是不自由的，是不方便的，因为他必须顺服神的安排。11说到保罗想去罗马，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奉给圣徒们。而这一节说到要在罗马教会也结一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他的外邦人中间一样。保罗在他3次宣教之旅中，在外邦人中间建立了许多教会。罗马教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彼得在五旬节讲的那一篇道。一些住在罗马的犹太人上耶路撒冷过节，听见彼得的传道蒙恩得救了，他们回到罗马之后也开始聚会，就建立了罗马教会。后来彼得在哥尼流家里打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，罗马教会也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。现在罗马教会中已经有了不少外邦人。保罗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像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。保罗指的应该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，让他们也蒙恩得救，加入罗马教会。这是工作的果子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5:16也告诉门徒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。这里我们看到主的要求不只是要结果子，还要使果子长存。主耶稣这样的吩咐是今天教会要特别留意的。许多教会都误解了马太福音28的大使命，以为只是传福音叫人受洗，以至于大部分教会都会很热心于传扬福音的事工，并且带人受洗。受洗的人数每年都增加，但是另外一面，那些刚蒙恩得救的圣徒却缺乏合适的濡养和牧养，以至于教会的流失率很高。如果一个教会建立了超过5年，而聚会人数一直维持在平稳的状态，大概率是受洗和流失的人数相互抵消了。在初代教会中，有犹太人、外邦人并存的教会，都会面临守律法的问题。就是保罗在外邦人当中建立的教会，也经常面临外邦圣徒是否需要守旧约礼仪律法的问题。这也可能是保罗盼望能够在罗马教会结一些果子的初衷。因此保罗先写了罗马书，很清楚地阐述什么是全备的福音，在个人方面要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也就是加拉太书5:22-23所说的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注意这一节的果子是单数的，有9种不同的表现。在团体方面，就如罗马书15:9-11所说的，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，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外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这些就是嘴唇颂赞的果子。接着我们来读14和15，无论是希腊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多欠他们的债，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这两节说明保罗对于传福音的态度。希腊人有很高的文化水准，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虽然强盛，但是文化底蕴还是来自希腊，不论是文学、科学、哲学、艺术等等，都是源自希腊。因此希腊人就代表有文化的人，化外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。聪明的或是愚拙的，是指在一个文化群体中会有高阶和低阶的区分。总之，保罗的观念就是对于所有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不论他是有文化没有文化，是聪明还是愚拙，保罗对他们都是欠债的人，欠他们福音的债。保罗的态度就说明他为什么能够不顾一切的传扬福音。原来他把所有还未相信的人都当成了他的债主，他是他们的债户，他要来还福音的债。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给人的白白恩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能够蒙恩是神给我们的白白恩典，我们不欠神的债。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，一旦蒙恩得救，经历了福音的好处之后，我们就成了债户，不是欠神的债，而是欠未信之人福音的债。当债主有需要，债父自然应当尽力去满足，这是还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在北美的校园里蒙恩得救的，你一定对基督徒的校园事工印象深刻。你到了一个陌生的校园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却有一群从来不认识的基督徒，他们热心的接机、安排住宿、帮忙购物等等，他们不图任何的好处，只是盼望有机会把福音介绍给你。这个校园的基督徒团体就是把你当债主，他们来还福音的债。更特别的是，基督徒还福音的债是一辈子的事，就好像父母一辈子欠孩子的债一样，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要开始替他规划如何成长，如何受教育，何时独立，独立之后关系就从照顾变成教练，之后再变成朋友，这是一生的负担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像乳养的母亲，存心温柔，又像管教的父亲，劝勉安慰嘱咐。保罗在外邦教会如此服侍，他也愿意尽他全部的力量，把全备的福音传给罗马的教会，好还他福音的债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保罗美好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。保罗传福音就像还债一样，他尽全力把他得着福音的好处也分享给那些需要福音的人，不只是在一开始的蒙恩得救，也在蒙恩得救之后的成长和成全。他愿意借着他的服事，能够把属灵的恩赐也分给那些被他服事的人。主啊，怜悯我所在的教会，圣徒之间也满了彼此相互服侍的美好光景，把教会织成一个没有破口漏洞的网，使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和慕道友都能够认识福音，接受福音，并且在教会中成长，参与侍奉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